川普签法案正式支持稳定币。稳定币有魔法，民主党亦倒过。稳定币是新寡头，警告亦或是过度解读。差一大截，广东上半年经济增速打击造假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倾下稳定币。唔系上个礼拜中国嘅稳定币庞氏大骗局。昨日美国总统川普喺白宫正式签署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好多人叫呢个法案做天才法案。呢个法案嘅签署标志住美国稳定币监管立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川普总统在签署法案那时讲，这个可能是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最大的金融技术革命。他说很多美国人不知道，在幕后金融系统的技术基础已经过时了几十年。真的非常非常过时。官员他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目前的支付和资金转账成本高昂，需要几日甚至是几个礼拜才能够结清。根据这项法案，整个过时的系统将有资格进入21世纪的升级，使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这个法案之前在众议院投票中以罕见的压倒性优势，308票赞成122票反对获得通过。看到这个数字，大家知道民主党议员倒过了。的确，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Hakeem Jeffries 在内的100几名民主党议员倒过，加入共和党阵营，对这个法案投了赞成票。既然国会议员大规模地支持这个法案，法案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白宫加密货币负责人大卫·萨克斯估计，稳定币将会为美国国债创造几万亿美元的需求。川普总统说，除了增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之外，稳定币还将降低利率，并确保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部法案通过设立消费者保护措施、储备要求比率、审计和反洗钱标准，为美元稳定币建立了监管架构。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发行机构需要具备牌照，实现美元或同等流动资产至少1:1全额储备、月度储备披露等。亦有分析人士指出了未来潜在的危机。一个叫 Wick 的网友在 X 平台上面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将稳定币比喻成当年的东印度公司。他说稳定币立法真正的效果是通过筛选和认证，创造出一个受美国政府认可的合法稳定币发行商寡头集团。这些被加冕的公司，比如 Circle、 未来的 Tether 和好像 Apple、 Google、 Meta、 X 等多家坐拥几十亿用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将不再是野蛮生长的加密叛军，而是被正式纳入美国金融战略版图的特许公司。为什么说这些庞大的稳定币特许公司会带来危机呢？张浩说，通过天才法案，美国正在释放一种新的东印度公司，它披着科技创新的外衣，手拿着区块链的权杖，但其内核却是古老的商业帝国逻辑，一个由国家特许最终将同国家争取权力的全球性私人企业主权。在天才法案通过的同时，的确有另外两个法案吸引了市场的目光，其中一个叫做反 CBDC 法案，禁止美联储直接向个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在2024年的选举期间，川普总统曾经说 CBDC 是对自由的危险威胁，并且承诺永远不允许创建中央银行数位货币。对这个作者还说， 目前美联储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掌握着美国的货币政策，但是稳定币这个由财政部或者白宫下次新机构监管的私人发行的数字美元体系，将会创造出一个平衡的货币轨道。美国的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影响对稳定币发行商的监管规则，来间接甚至直接地干预货币供应和流向，从而绕开美联储。对于这个解读，一位经济学界的人士认为这个是过度解读了，因为无论谁开发了数字美元，最终都必须是经过联邦系统的清算所，而清算所就是在美联储的监管之下。这个法案只是限制了美联储推广数字美元的范围，最终的决定权是交给国会。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一定都会有，各执己见是正常的。从消费者或者讲普罗大众的角度来看，稳定币不是数字美元，美联储其实已经有了数字美元，而且稳定币目前亦不是简单的另一种支付系统，我们还有 PayPal、Visa 等等其他的支付系统。所以从表面上看，稳定币更加是似一个美元和加密货币之间的一个通道，或者讲加密货币系统和传统金融系统之间的一座桥。从川普总统在签署法案时传递的信息可以看出，他是想将加密货币可能不单只是稳定币当作另一个资产类别，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并压低美债利率和其他资产的收益竞争，就是增加美债的吸引力。因为川普总统还提到了一句话，支付和资金转账成本高昂，需要几日甚至是几个礼拜才能够结清，所以相信未来可能还是会要融入货币和支付系统的。所以无论他扮演是什么角色，他融入货币和支付体系的速度取决于美联储准许他以几快的速度接入美联储的清算所。因为作为一种交易媒介，一是就好像 Visa 那样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一是就利用现有的清算所来加快交易速度。头先讲的这些可能对大多数的观众来讲都是觉得很难明白。当我们身在历史中的时候，而不是站出来看回历史的时候，即使是政策和法规的制定者，亦都很难看到一件事物最终的发展演变全貌。所以现在似乎是不容易理解。不紧要啊，时间这样东西是很犀利的，将时间拉长了，很多东西就变得简单了。那我们来拉长时间，穿越古今，看下货币的本质，不理什么新事物都是一目了然。我们小个读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货币，说货币有三个功能，交易媒介就是我们用在支付手段的，还有是价值储存，财富的储存方式，再就是计算单位，作为衡量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标准。从古到今，货币的本质可以概括为社会共识下的价值交换工具，所以货币的形式从农耕时代的贝壳、谷物，到商贸发展起来之后的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铜币，再到17世纪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扩张之后的纸币，随着进入21世纪网络和虚拟世界的兴起，以及电子商务和跨境交易的蓬勃，今日就到了数字货币的时代。无论货币的形式怎样变化，万变不离其中的是都必须要有权威机构，即是国家政府或者是国家央行，赋予这个事物合法性，用国家的信用和国力来给这种货币形式做信任的支持。有观众可能观察到，中国大陆关于人民币、稳定币的讨论很多， 上海国资企业集体学习加密货币和稳定币，这个是新一轮货币大战吗？不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抢钱大战。货币这样东西讲白了就是国力和政府信誉的代言人。人民币汇率虽然被中共捻得很紧，但人民币的吸引力就是真实的实力，亦就是大家对它的信任，就不是汇率讲了算。最直接的指标，看看中国经济的前景怎样。讲中国的经济，先从 GDP 的故事开始，来看看中国经济的风向标。经济大省广东的受挫现场，7月18日广东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经济的大哥，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只有 4.2%， 距离 5% 的目标这个就差了一截。等下，不啱喎，在这个礼拜中共官方在7月15日公布了上半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是达到了 5.3%， 这个在2024年比中国整体 GDP 贡献达到 10.5% 的广东增速居然只有整体增速的80%。还有外贸这里，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3万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2%， 入口是8.79万亿元，同比下降 2.7%。 在2025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出口2.8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 入口是1.66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广东这个出口增速远低于入口增速的趋势，这个是要跟全国的数据唱反调。我们必须说，广东比统计局是迟了3日公布数据，难道是想帮大众揭穿些什么？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讲，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品的代谢宝，网址是 https://healthcare520.com。 短期来讲，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是什么趋势呢？上半年我们看到通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首要的问题。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工业活动的价格指标 PPI 增速已经连续33个月负增长，消费端的价格指数 CPI 增速结束之前4个月连降的趋势，但6月仅同比微涨 0.1%。 财新网一针见血地说，通缩现象的背后除了需求走弱之外，结构性产能过剩是主要的推手，就是说中国经济千疮百孔，最大的癌细胞是通缩，怎医呢？近期中共当局在这里对少数行业发出警告，说政治产能过剩和过度内竞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了他们年底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但是外资大行他们并不看好。法国外贸银行大中华区资深经济学家徐建伟说，随着出口预计走弱，内需不足导致的通缩将更加突出，下半年经济将面临压力。 该行仲指出，近嚟北京当局开启反内竞争运动，这个不意味着当前状况的彻底改变，因为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海尔巴斯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正在这里见证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宏观经济失衡，而这些失衡都集中在中国。虽然中国长期以来被誉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其近期的轨迹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政策失误、系统性金融腐败以及迅速衰退的增长引擎。巴斯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经济正在度螺旋式下降，没有终点。这个和抢钱大战有什么关系呢？今日在 Zero Hedge 网站上面看到一篇评论文章，文章有几句话很精辟。他说，资本不会凭空消失，它会流动。巴斯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慢动作的银行危机，资本正竭尽全力撤离。当对好像中国这样重大经济大国的信任消失的时候，资本流动不会缓慢地进行，而是迅速地撤离。撤离到去哪呢？答案似乎是美国国债市场。为什么呢？作者说，讽刺的是，就算存在顽固的财政赤字和政治僵局，资本仍然选择美国而不是其他的替代方案。资本不在乎意识形态，它在乎的是信任、流动性和法治。的确，从去年开始，我们身边一些做投资的人已经撤出股市了，改变了态度。他们不是在问我的资本在哪里可以增长呢，而是变成了问我的资本在哪里可以得到保护呢？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拿出稳定币来增加美债的吸引力，时机刚刚好。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说，要用稳定币确保美元继续做世界货币之王。中国大陆加密货币圈名人孙宇晨豪宅620万美元买了个香蕉，这个新闻大家都记得吧。作为对川普币前220大买家的答谢，川普家族曾经在海湖庄园设私人晚宴招待他们，孙宇晨亦成了海湖庄园的座上宾。真是简简单单地买香蕉食，送钱去同川普见个面。上个月在6月13号的节目里面，我们同大家做过一个比喻，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这一段再回顾一下。大家可以将美国金融市场看成是一座大楼，就好像赌场的大楼那样，底层基座是美元，上面有好几层，什么美债、美股、楼市、衍生品等等等等，超级大赌场。川普这位前赌场老板深知，赌场的生意经就是靠美国的国力去吸引大家的信任，令大家敢将自己的财富换成美元筹码，令钱在场里面流转，千万不要走出去。自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欧，美元的信用全靠美国讲了算，现在美国债务高企，有些国家的心态就不稳了，媒体亦炒作说市场要开始抛售美债，搞去美元化，赌场的客流可能就有些不稳定。赌场的庄家美国财政部呢，一看这样不得啊，老乡不要走啊，我们还有新游戏。财政部长就开始在市场的产品看了下，稳定币生得好靓，看得又顺眼，于是就决定赌场加建一层楼，给想玩稳定币的客户一个场，稳定币就成了美国赌场里面新的吸收全球财富的高科技筹码。不过 稳定币的历史才刚刚开始，是未来的货币亦或是一个金融泡沫呢？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下面同你介绍希望智胜推出的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的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聚，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说，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国东部欣赏枫叶。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 1-855-955-5227。 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